今天进入第四课。我们今天开始讲摩西大约和大卫之约还有新约。那我们稍微回顾一下，在前面讲到这几次，我们看到学到圣经里面的家谱，家谱它有分直线家谱和分支家谱。那直线家谱呢，它主要的就是一个它的一个方向，然后带出神的一个目的在那里。那分支家谱呢，它就是讲到彼此之间的一个关系，还有一个责任在那里。所以我们跟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都有一个责任。那直线家谱呢，它自己的走向跟救恩是息息相关的，就是说我们可以从这里直线家谱可以一直看到神他救恩的一条预备的路线。然后呢，我们可以从这个家谱里面可以看到神跟人他有五个约定在这里。那首先我们谈到的是亚当之约，亚当之约是当初神他祝福人的时候，他建立的立的这个约定，可是由于人的犯罪，那原本的祝福而成为咒诅。可是神他原本的目的还是要神与人同在，所以呢，神他特别预备了这个救恩。那也是很奇妙的，神的救恩并不是等到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才预备的，而是说神在还没有创造亚当和夏娃，还没有创造这人类之前，他就已经知道这一切要发生的事情，所以他就已经预备好了救恩。第二个呢，就讲到挪亚之约。挪亚之约呢，它基本上它还是继续原本的约定。那这边也可以看，让人看到这个洪水带来这个审判的可怕。事实上，这个洪水就是将来人到神面前的那个审判，它是先让人看见这个审判的可怕，同时神也预备了一个方舟，这个方舟就是表示一个神的救恩，所以这个救恩是宝贵的，让我们要珍惜我们的救恩。然后接下来到了亚伯拉罕的时候，亚伯拉罕呢，神慢慢的把他这个救恩的计划呢，越来越清楚的显示告诉世界上的人，神他有一个目的，就是他要在地上建立一个国度，然后让这个国度呢成为神的国度，万国都要因为这个国度而得福。好，那我们今天进入到下一个约定，是摩西之约。那为什么需要摩西之约呢？其实摩西之约他的约定的目的，事实上他要成就亚伯拉罕之约。当初前一个亚伯拉罕之约的时候，神已经讲了一些应许亚伯拉罕，他要给他的他的民族，他的土地，那所以呢还有一些没有健全的东西，神在这里面要把它健全。然后他的基本上的经文是在出埃及记第20章左右。然后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上面说些什么啊。我们请李湘、李大姐，你帮我们念这边的，从第一节念到第六节好吗？对，李大姐，你把那个麦克风打开。李大姐在吗 ？OK， 好，那我们换一个。刘忠，
哦，在。
来，你帮我们念一下。
2到6节吗？
从最前面开始念。
OK。10节，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神，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恨我的，我必 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舍我贱命的。等一下，挡住了。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
好，这是前面的十诫的开始啊。我们继续，我们请王能帮我们念这里七到十一。王能在吗？
好的。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的名，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你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
好，还有啊，我们这边请，由翠玲，翠玲你帮我们念第十二节到十七节好吗？翠玲在吗？
我等一下。
好。
好。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
好，谢谢。基本上我们看到这边讲到的这些，就是我们所说很有名的摩西的十诫，那就是在这个地方。我这个黄色特别 highlight 起来的就是它每一条的实践里面的每一条。然后我们可以看看，好，我们这边请莉亚你帮我们念就这两节好吗？莉亚。
哦 ,yes, 来了啊。
嗯。
你去召聚以色列的长老，对他们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向我愿献，说我实在眷顾了你们，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待你们，我也说要将你们从埃及的困苦中领出来，往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西人、西莫人、亚伯斯人的地去，就是到流奶与蜜之地。
好，谢谢。这边特别讲到的就是说，神要带他们去的一个地方，就是在那个迦南地。迦南地是什么样的地方呢？就是牛奶与蜜之地，神要预备给他们。所以我们再回到先头这个地方，这边告诉我们说，在摩西之约，他讲到首先就是继续亚伯拉罕之约，他已经有了这一批的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他的国民。它的地图呢，就是在牛奶鱼蜜之地。这时候的牛奶鱼蜜之地将就是以色列人当初的伊甸园，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比较啊。当初亚当和夏娃他们在伊甸园，今天牛奶鱼蜜之地就是以色列的伊甸园。然后同时神祝福他们，祝福他们什么呢？神颁布了律法给他们，他这个律法呢是出于神的恩典，让他们能够处在神的恩典里面啊，然后再带到恩典里面，让他们在这里学习要如何来爱人，学习怎么样爱的来敬拜，来爱他们的神。然后他们有个使命，他们的什么使命呢？就是万民要因为他们而得福，万民要因为他们而得福。所以这边摩西之约他很明显我们可以看到摩西之约他很强调的就是一些的律法，那他这些律法呢，就是让这个国里面他的整个的制度能够完善，能够充实。再往下看，同时呢， 在这里面呢，他更强调了一点，就是神与人的同在。那我们可以、看到在那个时候呢、神赐下了这个会幕、那然后会幕里面有一个约柜。那到底是为什么神要赐下一个约会幕，神要赐下一个约柜呢？因为以色列他们一向是一直是一个悖逆的一个民族，那神说他们是应着景象、悖逆的一个民族。那在这个民族里面，这一群犯罪的人，神要如何与他们同在呢？所以神建立一个会幕，在会幕里面它有一个，我们可以好，我把它放大一下。会幕里面呢，它有一个从外面来看好了，首先它有一个燔祭坛，就是他们在这边他们能够、烧这些燔祭 的地方，然后洗濯盆、他们就是在这里洁净自己洗洁自己的地方，然后进入第一个地方叫做圣所，然后再进入一个叫至圣所。那从这是最这外面呢，就是比较、一般人，当然就是祭司可以来，但是已经是算是不那么严谨的地方了。但是在圣所也就是只有祭司能够进来。那在这边呢，就是说他们百姓可能也是要洁净了自己之后呢，他们来到这边来跟着祭司一起在这里献祭。那这只有祭司才能够进入圣所，在圣所里面有陈设饼，有他陈设饼的桌子，还有灯台，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七的金灯台，然后里面有香坛，然后这是在圣所里面祭司要进来的，祭司在这边每天到这边来祭祀，来赎罪，然后再进来更里面呢叫做至圣所，至圣所是最圣洁的地方，里面有个约柜。那约柜里面呢，我们就是说就是有摩西他神颁发给他的那个法版。所以在那个时候呢，他的约柜里面有法版，然后还有亚伦发过芽的杖，还有那个就这样子吧。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表示神的同在。那这个地方呢，在约柜的上面，哎，我们看一下这个照片。这个约柜是这样，它有杠，那这个杠子呢，就是让祭司来抬着。那约柜绝对不可以放在车子上，绝对不可以、放在什么其他的地方、不可以用车子去拖着，只有利未人才能够抬着这个约柜。然后呢，在约柜上面还有我们说的两个、这两个就是基督伯在这边，然后这边这个就是他们的我们叫做施恩座。那这个表示什么？表示神，这个约柜就代表神，那约柜的同在就代表神的同在。所以在那个时候这个约柜、是神在地上的一个座位。那整个建立会幕是他们出埃及记的一个最高峰，因为由于会幕的建立，所以神能够与人同在，神就住在他们的当中。那神呢就告诉他们什么时候起行，什么时候停止、神就是借着这个整个会幕来引导埃及人他们出埃及。所以这个时候是再一次的神借着、小小的一个东西，就是我们叫做一个会幕的这样子的一个制度一个建立，让人能够让这个神与人同在的一个目的能够被达到。所以基本上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摩西之约。那摩西之约的重点也就在那边，他建立了一个制度，建立了一个律法的制度。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要谈到的是大卫之约。然后我们也说为什么需要大卫之约呢？事实上这个大卫他是一个中保的君王，他本身是一个君王，他也是介于人民跟神之间的一个中保。然后在这边呢，神要借着他打造永远的国度。那神的圣约国度呢，同时在这里要实行神的圣约国度，就是借着圣殿。那神的城就是耶路撒冷，大军之城也叫平安之城。所以耶路撒冷它有一个很深的意义在那边， 耶路撒冷是神心意中的一个城，神心意中神，他神就是要借着耶路撒冷，将来神要建立一个新的耶路撒冷，我们都要到那个新的耶路撒冷里面去。所以为什么需要大卫之约？因为这个大卫之约他就是来把前面的啊，我们前面不是讲到有人民有土地，这边讲到的是一个军权，所以特别是在大卫 之约里面 谈到的就是、神要把这个王权交、赐下来，这个王权在大卫的家族里面。然后从摩西到大卫呢，由于他以色列人他们不断的悖逆，那时候以色列中没有王，那人任意而行，在四世纪里面所讲到他们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然后呢，从约书亚到士师啊，约书亚那时候，因为约书亚还存在的时候呢，人们还听他的话，可是当约书亚死了以后，人们就慢慢的就 不再听、他们的话，到甚至到士师的时候，虽然士师带起了一些的复兴，但是并没有很大的作用。然后士师到撒母耳，撒母耳也算是一位士师，可是再从撒母耳到扫罗，这一路下来、以色列人他们一句话就是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所以神要再兴起一位。那在这时候、神跟大卫的大卫之约呢，在、我们说撒母耳撒母耳下也有，历代志上也有，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约定啊。大卫之约，我们请谁来帮我们念一下？春平在吗？
在呢。
你帮我们念第六到第八节。
自从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过殿宇，常在会幕和帐幕中行走。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和丞相以色列人一支派的士师，就是我吩咐牧羊我民以色列的，说你们为何给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现在我要告诉我仆人大卫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从羊圈中将你招来，叫你不再跟从羊群，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
好，谢谢。然后我们请少叔，蔡少叔，你帮我们念这里好吗？
好的。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常与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敌，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第四节，我必为
你，请你大声一点好吗？
我觉得更好啊，直接动，
现在
就怎么办啊？要撇开吗？我学的不要撇，
不必
放下。你看看给不给人
的地方，栽培他们，使他们住自己的地方，不再迁移，心恶之子也不像从前扰害他们，并不像我命士师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时候一样，我必使你安静
，
不被一切仇敌扰乱，并且我耶和华应许你，必为你建立家室，你受数满足，与你列祖同岁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
好，谢谢。我们继续下面还有，我们请田明，田明在吗？
在的。
你帮我们念这一页好吗？
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 像离开在你面前所废弃的扫罗一样，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
好，谢谢。那这就是大卫之约。大卫之约呢，神为什么要跟大卫立大卫之约呢？首先呢，大卫他有一个心意，他的心意是什么？他要为耶和华建殿，因为他看到他自己住了个这么美好的宫殿，他说那他也要为耶和华建一个殿，基本上他的心意就是要尊耶和华为王。所以神因为他的心意，然后就说给他这样的立了这个大卫之约。当然在大卫之约里面第一个说到神不许大卫建殿，因为他的手沾满了血腥，他历年来的征战让他沾满了血腥，所以他神不要大卫为他建殿。但是神应许大卫的后裔接续他王位，然后继续能够才能够建造圣殿。神他甚至应许他能够坚定的国位直到永远，这非常的非常美的一个约定。那我们当一直到现在我们都仍然受惠于神跟大卫的这个约定。好，然后我们继续下去，然后我们继续看看神跟大卫的应许里面有哪些美妙的地方。第一个呢，首先大卫的本身有个计划，就是他要为耶和华建殿的计划，可是神他也有他的计划，他是说我要为你建立家室。他所谓的建立家室并不是说让他再多娶几个太太多生一些儿子，他的意思是说他要建立他的王朝，建立一个永远的王朝，不只是建立大卫的王朝而已。所以在这个时候神已经很明显的显出他的神他的救恩的计划要从大卫这个家族开始。然后大卫他提到大卫在世的时候他要成为大国他的国度他的敌人都没有办法干扰他。然后他甚至等到大卫死了以后，他提到耶和华对大卫所应许的事情，然后更美的是一个原本神他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我们刚才读到了，我们可以再看一下第十四节，他说第十三节他说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然后呢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但这是最重要的，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像离开在你面前所废弃的扫罗一样。这句话非常的美哈，神说我要像他的父，像他要做我的子神跟人的关系已经是进不到父子的关系，而不只是创造跟被造的关系了。然后呢神他会责打他，他会责罚他，但是神主要是他的慈爱仍不离开他。所以当神在责打的时候，神在责罚的时候，神的慈爱仍然不会离开他们。我们可以从这历代以色列的历史可以不断的不断的一次又一次看见神的慈爱都没有离开他们。然后最美的是他说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立直到永远这是神跟大卫之约里面最美的。这个他谈到就是他的宝座，这个国度，这个宝座是一个永远的宝座。那在这里面呢，大卫有他的一个责任，他的责任是什么？他就要像一个子顺服父一样，这样子来顺服他。所以这个约他有两方面的，神他有他的应许，同样的人有人的责任，那人的责任就是要顺服神的这个责任。我们在这里也可以看到大卫之约他的建立不是一个新的跟以前都没有关联的一个的约定，而是说它是根据以前的约定一个一个加上去的。然后到了以色列，到了大卫的时候呢，以色列已经成了一个完全成熟的王国，他已经有他的人民，有他的国土，有他的律法。所以神在这里立了一个这样子的约定。那这句话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你所应许你仆人我父大卫的话说， 你的子孙若谨慎自己的行为，遵守我的律法，像你在我面前所行的一样，就不断人做以色列国的国位。那我们可以看见这句话，事实上就是大卫的儿子所罗门所说的。他说，你的子孙若谨慎自己的行为，遵守神的律法啊，像大卫在他面前一样，就不断人做以色列的国位啊。在接下来呢，他说大卫之约他主要集中在什么？主要集中在以色列的王权上面。他说，我与我所选择的人立了约，向我的仆人大卫起了誓，我要建立你的后裔直到永远，建立你的宝座直到万代。在诗篇里面，诗篇89章里面我提到了这个啊。所以神应许大卫和他的后裔要永远做以色列的国，在以色列的王位上。我们知道，我们可以看见主耶稣啊，他事实上就是大卫的后裔。然后保障国家将来的祝福啊，神应许稳固的永远王位的继承。所以大卫之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约定，也是非常美的一个约定。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那大卫之约跟摩西之约有什么关联呢？是有一个很密切的关联哈。我们可以看见大卫之约，它是神救赎计划更清晰的表化出来。在摩西的时候，摩西之约他是在旷野里面，他在这个西奈的旷野里面行走的时候，神与他立了约定。但现在呢，他们已经有属于自己的一块美好的地方，迦南美地，一块牛奶与蜜之地。然后呢，当初神与摩西的是建立了一个会幕，然后会幕呢，它是一个会可以移动的地方啊，带领着百姓走过了埃及，走过了那个旷野，出埃及的那段时光。那如今呢，他们是要建立一个新的圣殿。那这个圣殿呢，是百姓与百姓同住的一个地方，是固定在那里，不再移动的一个地方。所以这个圣殿就是表示说，神要永远永永远远的跟他们住在一起啊。那以前呢，神与他们同住，可是他们是在一个漂流不定的一个地方，漂流不定的旷野里面。如今他们是在一个固定的他们自己的国土上，属于自己的地上，建立自己的国土啊。所以这个圣殿是与百姓同在的一个地方。然后再来呢，当初摩西他是一个没有错，他是一个他们以色列人出埃及一个救赎的中保。但是今天大卫呢，他是他整个国度的中保啊。最后呢，讲到摩西是在西乃山上面所签的，如今呢，他们却到了耶路撒冷，这个叫做锡安山，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地方所签订的约定。那这个约定呢，这个耶路撒冷呢，它是一个大军的城，是一个平安的城哈。这个耶路撒冷这么重要哈，它是神的一个心意。那大卫他了解到还是神给他的一个感动啊，他把这个耶路撒冷定为他的国度，所以这是他所做的一件事情。我们以后也会提到，这是他所做的许多的美事里面的一件美事。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就在想一件事情啊，如果主耶稣他并没有降生，或是说主耶稣他降生被钉死了，可是他没有复活的话呢？那我们就知道，主耶稣并这个耶稣他并不是我们所期待的，他也并不是神的儿子。那我们今天还在大卫之约当中，我们还在等待神的应许，我们还在等待一个政治、军事、宗教上的领袖。事实上，犹太人他们今天所期待的就是一样，就是这一位将来要在政治上、在军事上、在宗教上啊带领以色列人复兴的一个领袖。所以犹太教他们一直在期待，他们一直还在等待当中。然后我们今天会仍然守着割礼，守着摩西教导的律法，然后我们每天要借着祭司啊为我们献上赎罪祭，大祭司一年一次要进入圣所为我们做赎罪的事情。事实上我们知道，其实这些的律法都只是让我们 带领教导我们指向主耶稣，指向将来要成的那一位。接下来就是看到神成就了新约，那我只能够说我们是非常幸运的一群，我们看到了新约，我们看到了主耶稣基督的降生。那先知为什么要宣告新约呢？首先是讲到神整个圣约国度它的目的并没有改变，整个圣约国度的目的是一致的，从开始到现在到将来都是一致不变的。他的这个救赎的历史里面基本上我们看到了并没有完全，那为什么没有完全呢？因为我们还没办法了解，那神他也并没有在那个时候完全要，由于人的不能够了解，所以神也没有打算在那个时候让人能够来了解。然后我们也看见这些宗保们和百姓们的不足，然后从大卫到主耶稣呢，我们也看见大卫他本身还是犯罪，因为他还是一个人。那我们说大卫的犯罪呢，事实上跟我们犯罪好像并没有太大的差别。我们虽然是一个平信徒，这么说吧，我们是一个平信徒，我们也是会在生活当中我们会犯罪。那大卫他也是一个人，所以他也会犯罪。那当他们所犯的罪就在众人之上，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就是了，只是我们犯罪的话好像没有那么多人注意。所以事实上大卫的犯罪并不是很稀奇的一件事啊。然后我们当大卫的儿子所罗门接续做王的时候呢，他到了晚年的时候呢，所罗门他也慢慢的离弃神了。我们也会谈到所罗门的一生啊，将来呢非常有趣的。然后呢后来以色列分为南国北国，那南国叫做犹大，北国叫做以色列。然后北国先亡，然后后来呢南国也就亡国了。所以从亡国了之后又过了好长的一段时间，然后到了主耶稣降生。那很美的是其实这些的东西我们在你看到旧约里面的，我们在看到新约里面很多的事情在旧约里面都已经谈到了，好像我们说谈到心理的隔离，我们在新约里面我们不再受这肉体的隔离，我们讲求的是我们要的是在心里我们要的隔离，这是在生命记里面提到的。然后神要跟我们立了一个永远的约，这是在耶利米书里面，以西结书里面，这个以赛亚书里面提到的。然后这是一个平安的约，在以赛亚书以西结都有提到，这是一个新约，心灵和新的心，神要给我们一个新的心和一个新的灵啊，这是在以西结里面提到了，神要给我们一个新的约定啊，在耶利米里面提到了。我们这是非常重要的几节经节啊，我们大致上重点在这里，我们给我们来看一下。首先呢，谈到我们的心理的割礼。我们请还有谁？好，杨伯伯，你帮我们读这个好吗？杨伯伯在吗？
在。
Okay, 在。好，麻烦你帮我们念这边的这三段经文好吗？
三段经文我都找出来啊。
在这个上面呢，
在上面不全嘛，这个摘掉一块，我这里是中间。
你的荧幕看不清楚是吧？
你目前有一部分摘掉的，这个怎么去掉？不摘的这块中间怎么去掉？
你要拿你的那个老鼠把它抓着放到边上去。
好，念吧。
好，请念。
耶和华你的神必把你心里和你后裔心里的污秽取掉，要你一心一意爱耶和华你的神，使你可以存活。但我们既然在困我们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 父是主，要按住心灵的，按着心灵的心样，按着逆问的旧样，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有大人。真格里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逆问。这人的心脏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
好，谢谢，很好。这边讲到是啊，真正的犹太人是心里的割礼，不在乎外在的割礼。好，我们在下面永远的约定。杨妈妈在吗？我们要不要请杨妈妈帮我们念？
哎，老太婆来见。然后你给他。
啊，现在轮到这城，就是你们所说已经因刀剑、饥荒、瘟疫交在巴比伦王手中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在怒气、愤怒和大恼恨中将以色列人赶到各国，日后我必从那里将他们召集出来，领他们回到此地，使他们安然居住。还念吗？不念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我要使他们彼此同心同德，好叫他们永远敬畏我，使他们和他们后世的子孙得福乐，又要与他们立永远的约，必随着他们施恩，并不离开他们，且使他们有敬畏我的心，不离开我，我必欢喜施恩于他们，要尽心尽意诚诚实实将他们栽于 此地。
好，很好，谢谢。那我们再往下看哦，平安的约。杨楠在那里吗？
杨楠
他没有了，没有关系，不用了，不用。
您念吧，大哥。他没有
他没有参加。好，那我们请我们下面请黄志航给我们念平安的约。
好，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卷移，但是我的慈爱并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卷移，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的。我必立一个牧人，就是我的仆人大卫，看管他们，牧养他们，他必牧养他们，做他们的牧人，我耶和华必做他们的神，我的仆人大卫要在他们中间做领袖。我耶和华已经说了，我必与他们立平安的约，使恶兽从境内灭绝，他们就可以在旷野安居，在树林中躺卧。
好，谢谢，谢谢啊。神要与他们，要与我们立一个平安的约。耶和华的慈爱并不离开我们。好，再来这个心心和心灵，我们请卫东，卫东你帮我们念这个好吗？
好，我要把一颗心赐给他们，把心的灵放在他们里面，我要从他们肉里中除掉实心，赐给他们肉心，使他们遵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这样他们就必做我的子民，我必做他们的神。因此以色列家啊，我必照着你们个人所行的审判你们，你们回转吧，离开你们的一切罪过吧，免得罪孽成为你们的绊脚石。这是主耶和华的宣告。你们要把你们所犯的一切罪过弃掉，为自己造一个新的心和新的灵。以色列家啊，你们为什么要灭亡呢？
好，我们感谢神啊，谢谢这个神要赐我们一个新的心啊，把新的灵放在我们里面。那还要从我们的肉体中除掉我们实心，就是除掉我们一颗刚硬的心，赐给我们一个柔软的心，让我们可以遵行神的律法，遵行神的典章。谢谢，感谢神赐下这么好的一个新的约定啊。然后呢，我们继续往后看，我们请李琴，王李琴。
安兰，
好，你帮我们念这个这页好吗
？OK， 看那、啊、日子快到，我要与以色列家，以色列家犹大家订立新的约。这新约不像从前我拉他们祖先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日子，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然和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违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的宣言宣告。就这么多吗？
还有下面。
但那些日子以后，我要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是这样：我要把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的心里。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个人必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同胞，说你们要认识耶和华，因为所有的人从最小到最大都必认识我。我也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记着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好，谢谢哈。那神他说他要把他的律法放在他们的里面，写在他们的心里。那我们这是神立了一个新的约定。我们再继续往后看啊。在这个新的约定里面，他跟亚当之约有什么关系呢？耶稣他就是末后的亚当。亚当他是第一个人类，那我们说在《哥林多前书》讲到主耶稣他是末后的亚当，然后这个新约跟挪亚有什么关系呢？那主耶稣来他并不是要定世人的罪，就好像在那个时候，事实上、他不但不是来定世人的罪，他反而是来救世人、拯救世人，就好像那个方舟一样。所以我们说那个方舟就好像预表主耶稣、预表神的救恩、是这个意思。因为主耶稣他并不是要定人的罪，他乃是要救人脱离罪的辖制。然后再接下来这个新约跟亚伯拉罕有什么关系呢？很明显的从肉体来说，耶稣他是亚伯拉罕所应许的那个子孙。然后到了摩西，我们说摩西他是神的仆人，那同样的，耶稣他是为神的儿子，而且、那是一个更美，主耶稣他是更美的之约的中保。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当初摩西、神把这个律法之约传给摩西，所以我们说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可是主耶稣来呢，他是带来恩典和真理、所以恩典和真理是从主耶稣来的。我们下面请薛群，薛群你帮我们念这个23-25好吗？
好，可以。但这因信得救的礼还未来已先，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直圈在那将来的真理显明出来。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但这因信得救的礼既然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的手下了。
好，谢谢。所以这边很清楚的可以看到律法它的功用是在哪里呢？律法是叫人知罪，律法它并不来定我们的罪，它只是让我们知罪。知罪了之后呢，它让我们知道，哦，原来我们是犯罪得罪神的。那当我们是知道自己是得罪神的之后呢，它引我们来到基督那里，所以我们才能够在来到基督的面前才能够因信而称义。我们来到基督的面前可以因信而称义，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哦。我们在神的面前称义不是因为我们做了多好的行为，我们不是我们在神的面前并不是、我们有什么了不起，而是说只要我们相信就能够被神所称义。这是一个我们实在没有办法了解的一个神的预备，神的恩典。好，我们再继续往下看。这边看到说耶稣是完全的以色列人啊，以色列在旷野里面40年，但是由于他这个饮食犯罪悖逆神令神厌烦的百姓，但是呢主耶稣在旷野里面40天，他顺服神，他信靠神啊，不因为他的饮食而犯罪。当那时候魔鬼来试探他啊，然后主耶稣那时候40天40昼夜在那边禁食 他一定完了之后又饿又渴又累，但是呢，撒旦用食物来引诱他，可是他却不因为饮食而犯罪。在这边我们可以看继续看啊，新约跟大卫之间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知道耶稣他是大卫的子孙，很明显的，不论是耶稣的生父啊、生母玛利亚和约瑟，他们都是大卫的，都是从大卫这个支派出来的，那来拯救他的百姓。那大卫他说他不能建的殿，但是呢，耶稣他却是大卫所不能建的那个殿。神对大卫说，你不可为我的名建造殿宇，因为你是个战士，曾杀人流血。那主耶稣他是替人流血而成为神的殿啊，这是在约翰福音二章十九节里面讲到的。所以我们再看的哈，新约跟主耶稣基督有什么关系？
那他是杀人流血呢，
特别是在主耶稣他被卖的那一夜他们逾越节的那个晚上，他们吃过了那个逾越节的筵席之后，主耶稣他就注谢了，擘开说拿起桌上的饼和杯，他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擘开的，你们应当这样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应当这样行，为的是纪念我。所以主耶稣他自己很清楚的说他的身体和他的血是我们立的，为我们是为我们跟我们立了一个新的约。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新约呢，它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我们叫做开始时期，就是主耶稣他在地上跟他的门徒的事工后来他被钉死，然后他埋葬，第三天复活，这是新约阶段的开始的时期。然后到第二个阶段就叫发展的时期，就是我们现在这段时间，神借着世界上的基督徒们在地上建立神与人同在的国度。所以我们现在都有一个使命，我们一个责任，我们一个任务在这里，就是我们要在地上建立神与人同在的国度。这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要把福音传遍天下，为什么我们要一人去领一人，为什么我们要跟别人分享我们的见证，为什么要跟别人分享我们的神啊？我们要在地上建立神与人同在的一个国度。第三个是完成时期，这个完成时期呢，是基督再来的时候会成就一切所有的事情。当那一天来临的时候呢，新约将是神整个所有旧圣约历史的完全的实现，从而神在亚当之约、挪亚之约、亚伯拉罕之约、摩西之约和大卫之约治理中的所有的终极的目的，通通在这边完全，全部都达到。所以我们这边基本上我们谈完了这六个不同的约定，五个是在历史中发生的，第六个新约是神跟耶稣主耶稣的约。对我们来说我们虽然没有肉眼看见，可是我们可以我们可以去接受，可以去相信哈。我们回顾从亚当开始，从亚当到挪亚到亚伯拉罕到以色列犹大到大卫，中间有经过就是摩西之约到大卫之约，后来他们整个南国北国的灭亡被掳，然后最后呢神还应许他们归回，然后到后来主耶稣基督这整个六个约定是圣经里面最关键的六个约定。那六个约定呢，它有它每一个的特点。第一个亚当约定呢，这是普世的之约，它是一个犯罪的开始，也是一个救赎的开始，这是神的爱。到了挪亚之约呢，这是一个犯罪的结果，那从我们可以看到那时候有个审判神界的审判和救赎，洪水和方舟，让人民看到审判的可怕，也让人看到神预备了这样子的救赎。到了亚伯拉罕的时候呢，这是一个国家之约了，因为这时候神要 借着一个建立一个属于他自己的国，他的人民，他的土地。然后到了摩西之约，就是在这个国度人民土地之外呢，我们要建立他的律法。啊，神国的律法呢，这个整个的律法并不是来定人的罪，而是要引我们将来要到基督的面前。到了大卫之约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也是一个君权之约，神应许啊，王权要从此而出。所以以后将来的时候呢，我们和基督要一起掌王权。到第六个，我们说新约，新约是一个完全之约，基督耶稣的生与死成就了神的救赎的计划。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哈，这里这是一件非常美的事情哈。我们新约与我们的关系，我们请最后一个，请靖远吧，靖远帮我们念。
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六，他说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经上说，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犹太人和希利尼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罗马书第十章八到十三节。
好，谢谢呀。Yeah, 我想这就是现在我们这个时候，那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神把他的福音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哈。借着这个历史里面，我们看见从这六个约里面，他的福音，神的救赎计划真是非常的清楚了。那神也给我们一条很美的道路，他说我们只要因信主耶稣基督，就都是神的儿子，那我们可以受洗归入基督，就是披戴基督了。然后这边告诉我们说，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够信基督耶稣呢？他说在你的口里，在你的心里，就是我们所信的道。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口里啊，口里认耶稣为主，我们心里能够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呀，神给我们一个非常简单，非常怎么说，一个非常简单可是实在的一个办法，让我们能够信基督，然后让我们能够回到基督里面，重新建立神与人的关系。这真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件事哈。所以到现在我们从创世亚当一直到主耶稣基督，我们都讲完了。那我们真是感谢神赐下这美好的救恩，那这个道正在我们的心里，在我们的口里啊，我们只要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我们就可以得到这美好的救恩。好，那我们今天的讲台，今天的读日学就到这个地方结束。我们的作业回去继续读历代志上十九到二十四章，十九到二十四章我们继续读。那好，那有没有什么问题呢，弟兄姐妹们？Sharing. 有没有什么问题？作业太多了，太少了。
哎呦，文景，上次你是不是讲过这个历代志是哪一个作者写的呀？
历代志的作者哦，有人说是以斯拉，就是下面历代志下面那本书叫以斯拉。有人说是那个作者，但是也有人说不是，因为他的这个整个写作的风格有很多的不一样，所以呢，大致上犹太人说是以斯拉，我们觉得说是不详，神自己预备的。
OK， 好，谢谢。
不谢。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刚才我忘了打开那个音频了，结果我念了半天，听不见。对不起，
是我们都没有听到，对不起，对不起。
结果我忘了开那个静音了，我都还在念，我问一个。